阿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今天又到了我们新的一周的引导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进入《哥林多前书》共同追求纲要的第28篇。好，感谢主，篇题是对付复活二，复活的道德影响与得胜。在开头之前呢，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的祷告。阿们，主啊，主耶稣，哦，赞美你。是说话的神，哦，是行走在金灯台中间的那一位，哦，愿你再向我们说话，使我们的耳朵是可听的，使我们的心向着你是敞开的，哦，赞美你是复活的主，使我们认识复活，经历复活，主耶稣，哦，赞美你，阿门。好，感谢主。好，弟兄姊妹，因为今天我们进入的范围呢，圣经的范围是《哥林多前书》第15章的29到58节啊。因为范围有点多，待会我们会分段来进入圣经的本文。那生命读经追求的范围则是第67篇和68篇啊。弟兄姊妹如果有空的话，也自己可以自行参考这两篇的内容。好，那上一周的信息呢，已经给我们看见。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他对付了一件在我们信仰上非常严肃，也非常关键的一件事，这件事就是复活。为什么需要对付这件事呢？因为在哥林多人中间，竟然有人说没有死人的复活。可是如果没有死人的复活，那就没有基督的复活。如果没有基督的复活，那我们的神就成了死人的神。基督就是死的救主，将没有生命的分次，没有重生，没有更新，也没有变化啊，更不会有磨成基督的形象啊。看一切的救恩的项目啊，这些啊都失去了它的基础啊。所以呢，如果没有复活，基督是基督，我们就还是我们啊。那基督的生命将不值得一提，那我们的信仰啊将会完全的被颠覆啊。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如果进入上一周的信息，有读到生命读经的内容的话，就发现，保罗在这里很清楚的把基督的成为肉体啊，弟兄们也很清楚的交通啊，基督成为肉体以后的为人生活、他的受死以及他的复活啊，都很有脉络的交通了一遍啊。那在上周的纲要里面，也更特别的指出一件事，就是基督的复活是基督徒特有的信仰啊。因为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呢，实际上就是天天经历着复活生命的生活。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在哪里呢？其实也在于复活啊。所以如果没有复活，保罗说啊，我们就是地上最可怜的人啊。那经过这上一周的追求啊，在我们这一周要继续接续这个主题。那我知道有很多弟兄姊妹呢，在受浸之前，可能对于信仰的真理啊，认识的不强啊，大概就能够懂得基督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就已经相当不错了啊。可是对于基督的复活呢，可能的确不太有深刻的认识，甚至也不太清楚啊。所以盼望呢，借着这两周的信息啊，许多弟兄姊妹能够对于复活有清楚的看见与认识啊。这跟我们基督徒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啊，因为这我们的基督徒生活啊，能不能走得好啊？对于在认识复活这件事情上面的影响就非常的大啊。那这也是我们这一篇纲要的负担啊。我们将交通到复活对于道德的影响啊，以及复活的得胜。好，这就是我们开头我们要来看的前言的部分。那接下去我们先来读一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它的29到34节啊。好。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我们可以一同来进入啊。我先读给弟兄姊妹们听啊，从29到34节。好，不然那些替死人受浸的将做什么？若死人真不复活，为什么还替他们受浸？我们又为什么时刻冒险？弟兄们，我指着我为你们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有的夸耀，郑重地说，我是天天死。我若照人的做法，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对我有什么益处？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
Amen.
你们不要受迷惑，滥交败坏善行， 你们要按着义清醒过来，不要犯罪，因为你们中间有人对神是无知的。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好，感谢主。在这里呢，保罗就接续反驳没有复活的错谬论调。保罗在一开头，他就先提出了当时个别信徒的一种做法，来作为反驳的论述啊。这个做法呢，就是替那些啊生前已经相信主啊，可是呢没有机会在死亡前受浸的圣徒施浸啊。那这些个别的圣徒，他们会有这样的行为，就代表了一件事，代表他们也认为啊，一个人的死亡并不是结束。所以才会带着一种期盼而替已死的圣徒施浸。那这段话呢，其实等于是拿哥林多人中间替死人受浸的这个实行来驳斥哥林多人称没有复活的逻辑矛盾。也就是说，你们哥林多人如果说没有复活这件事情，那表示死了就结束了。那为什么你们中间还有人替那些已死圣徒实行受浸这件事情呢？那就代表说，其实你们会做这件事情，你们就蕴含了一件事，你们认为死亡并不是终结啊。所以这就是用哥林多人他们中间一些少数圣徒的实行啊，来驳斥哥林多人称没有复活这种逻辑上的矛盾。但是讲到这个点呢，其实弟兄姊妹如果有进入生命读经啊，就这个弟兄有特别点出一件事，就是我们需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啊。对于替已死之人受浸，这个并不是啊初期教会的普遍实行，只是少数个别圣徒的作为。保罗以这个例子反驳哥林多人，只是要，就是我刚刚交通的，他只是要借着哥林多人的行为来加强说明复活的真理。可是这不代表保罗赞同这样的实行啊，所以现在我们中间也没有这样的实行啊。那接着呢，接着保罗以自己为复活经历的见证啊，这个哥林多人呢、啊，乃是保罗冒着生命危险传扬福音的结果。若是没有复活啊，保罗何必甘冒风险啊？其实他知道留在自己的家里好好追求主，那不是就更好了？但正是为着将来在复活里这个所要得着的奖赏，保罗才这样竭力的奔跑啊。所以弟兄姊妹可以看一看我们的纲要啊，我们的纲要第二大点的部分，他就讲到说这个复活的道德影响啊。重点一就是刚才交通，他接续对没有复活的反驳啊。到了第二重点，这边就讲到说使徒对复活经历的见证，也就是啊他们天天冒死啊，天天冒死。那在32节呢，保罗说啊，这个我若照人的做法，也就是我们纲要的括弧二啊，他说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啊？那在这个注解啊，还有在生命读经里面特别都有说明啊。这边所讲的这个野兽呢，乃是一种隐喻的说法，隐喻什么呢？隐喻啊，指恶人或是恶事啊。那讲到这个，其实我们要连接到《使徒行传》的19章啊。就才能够知道保罗用这个隐喻他背后的背景跟事实到底是什么。在这个使徒行传第19章呢，保罗来到了以弗所，在那里呢放胆传讲福音，大概有2年之久啊。这个福音当时啊真是传到一个强到一个地步，甚至啊不只叫以弗所，甚至叫一切住在亚西亚的，无论是犹太人啊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话啊。那在以弗所这个地方啊，当时福音广传到一个地步啊，这个圣灵的工作强到一个地步。以弗所一些啊原本行巫术的圣徒，甚至把一些跟巫术还有偶像有关的书都拿出来啊，堆在众人面前烧掉。那因为福音强到这个地步啊，可想而知就会影响了那些原本跟那祭拜偶像有关的产业啊。于是在这个使徒行传19章啊，就有一个名叫迪米丢的人，他是一名银匠。以弗所当时啊流行信奉一个名为亚迪米的偶像。那这个银匠迪米丢呢，就是专门制作银制的神龛的工匠。那迪米丢因为福音的传扬啊， 他就影响了他们的生意，他就做了一件事，他聚集了同行的人，在以弗所掀起一个非常大的风波与骚乱，凝聚了一些啊反对保罗的势力啊。那保罗这里啊，所以啊，当我们知道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大概就可以读得出来，在这个15章32节啊，保罗这里所指的以弗所同野兽战斗，应该指的就是这件事情啊。那弟兄姊妹，你看看保罗遇到这么大的一个风波啊，这么强的一个反对，可是呢，他还是在那边冒险的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啊，他相信有复活，他也确信有复活，他也有一种盼望，当复活的时候，他要得着从神来的赏赐啊。好，那接着第32节呢，就来到了第32节的上半段之后呢，我们来到32节的下半段啊，保罗就紧接着说啊，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啊，因为明天要死了啊。那这一句话呢，这应该也是引用当时的一个日常的俗语啊，将当时一个崇尚享乐主义的比古罗派的格言告诉哥林多人，如果没有复活，那我们不如跟那些享乐主义的人一样啊，把握还活着的时候尽情的吃吃喝喝就好啦啊，那些善行都不用啦啊，那些操练都不用啦。为什么？因为今朝有酒今朝醉就可以了，因为没有复活，那死了就结束了，那还不如啊好好的把这一生啊过得潇潇洒洒，自己爱怎么过就怎么过啊。那其实弟兄姊妹如果想想啊，今天在我们的社会，其实保持这种享乐主义的人啊其实是蛮多的啊，所以这种主义其实不是保罗那个时代才有的，一直到现在还有许多的人，他就觉得哎呀反正就是只有今生啊，那我们就及时行乐就可以了。所以他们一直秉持着一种及时行乐的人生态度啊，因着有这样的态度啊，他们就很自然的啊，我并不是说全部的人，但是啊因着这样的态度，其实他很容易就导向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就是他们会在许多的事上放纵无度。那会有这样的结果，其实就是对于人死后的真实情形没有一个认识的缘故啊。因为很多人啊不认识真理，他们认为死了就死了，没有盼望，今生过得如何死后也没有任何的影响啊。但今天我们不一样，我们呢认识有一天我们都要复活啊，甚至我们今天如果好好的操练，我们将来还要得奖赏。若是我们有这样的思想，我们就会认真积极的过每一天的生活我们会把我们的全人投入到与永恒价值有关的事我们会积极的过教会生活，我们整个人生都会丰富起来，而且我们会蛮有意义所以有一天呢、当我们在见到主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价值观一定要改变主不会问你啊你赚了多少钱，但是主可能会问你你带了多少人得救。主不会问你说哎呀你买了几栋房，你买了几笔土地，但也许主会问你说你征雇了几次区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需要啊，我们若认识真有复活我们若认识将来还真有赏赐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就会与这个世上一般的潮流不一样感谢主。所以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见，认不认识复活呢，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这个影响我们的价值观就会带进不同的生活态度，那因着有不同的生活态度呢，就会产生出截然不同的言谈举止那这之后显出来的其实就是不一样层次的道德水平所以如果弟兄姊妹来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刚才我们所读到的经节也就是纲要的话是第三终点第三终点他这边就提到说，警告不要受没有复活的异端迷惑而败坏了基督徒的信仰和美德所以在15章33节保罗说，你们不要受迷惑滥交败坏善行好，在纲要这边也提到说这一句话呢，其实 也是引用了当时的一个俗语啊，这个俗语是希腊诗的片段，使徒是用这话来警告哥林多的信徒，不要与那些说没有复活的异端者交往，这样的滥交会败坏他们的信仰和基督徒的美德啊。那当我们读到这段话的时候啊，其实我们需要有一种的看见啊，就是当我们跟那些说没有复活的异端者来往的时候啊，这样的交往在神的眼中啊，乃是滥交啊，这会败坏哥林多圣徒的信仰和基督徒的美德啊。那这边所说的这个善行到底包括哪些呢？啊，我们就可以来看看纲要的第三终点的刮胡二啊，刮胡二这边就提到说。33节所提到的善行就包括了爱主，为将来而活，为福音冒死，以及实行正当的教会生活。那事实上这里的善行呢，包括了整卷哥林多前书所论到一切美好的事物。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这个交友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有时候我们觉得跟一些异端也不，或者是有一些奇怪思想的人来往啊，我们觉得好像不会怎么样啊。但是事实上，因着我们和这些人来往，你就会发现，你不知不觉，渐渐的，你就会受他们的一些思想啊，他们一些这个不符合圣经真理的这些信仰啊，逐渐的所影响啊。所以这边很提醒我们，不要受迷惑啊，滥交败坏善行。好，到了刮胡三呢，保罗呢就再提醒哥林多人啊，要按着义清醒过来，不要犯罪，因为你们中间有人对神是无知的。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好，那这里义的意思就是与神与人都是对的，说没有复活呢，得罪神也得罪人，这就是犯罪而不义。因此保罗劝勉哥林多人要清醒过来，恢复与神与人的关系啊。好，感谢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所进入第二大点，复活的道德影响的这个段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到第三大点啊。第三大点是讲到复活的定义啊。那在进入第三大点之前呢，我们一样先来看一看啊，哥林多前书第15章35到44节的内容。Amen. 好，弟兄姊妹如果有圣经一样可以打开来，我们一同的来进入。Amen. 好，我来读给弟兄姊妹们听，从35节开始。但有人要说，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愚昧的人，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Amen.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乃是赤裸的籽粒，也许是麦子或其他的谷。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籽粒各有自己的形体。一切肉体不都是一样的肉体？人的是一样，牲畜的肉体又是一样，鸟的肉体又是一样，鱼的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耀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耀又是一样，日的荣耀是一样，月的荣耀又是一样，心的荣耀另是一样，这心和那心在荣耀上也有分别。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在朽坏中所种的，在不朽坏中复活，在羞辱中所种的，在荣耀中复活；在软弱中所种的，在能力中复活。所种的是属魂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若有属魂的身体，也就有属灵的身体。好，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保罗特别点出了哥林多人啊，在哥林多人中间啊，关于这个否定有复活这件事情，哥林多人自以为很有智慧啊，他们提出了两个质疑。第一个质疑呢，他们就问说：“哎呀， 如果是有复活，
是
那死人怎样复活啊？
阿门。
那第二个呢，则是又问了说，那如果复活以后，那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
啊？
原本的身体已经腐败啦啊，已经消失了，那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好，保罗就很有智慧的来回复这两个问题。对于第一个问题呢，保罗先指出了自然界的例证啊。这个例证就是啊，一粒种子埋在土里啊，那一粒种子看似好像死了啊，但是啊，这粒种子却长芽茁壮，甚至最后面结果啊，这个就是复活啊。那我们如果读过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12章24节，其实主耶稣自己也说过，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啊，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纲要的第一重点。
对，
就特别啊，以自然界复活的例证来回复这个哥林多人他们的第一个疑问啊。好，那关于第二个问题呢，也就是啊，哥林多人提说啊，那如果有复活，会带着怎么样的身体而来呢？所以对于第二个问题呢，保罗也很有智慧的就说出，所种的啊，不过是赤裸的子粒啊，并不是那将来的形体啊。可是神呢，会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啊，以此来说明呢，将来复活时，神所赐复活的身体形状不同。等级更高啊好，那这个请弟兄姊妹啊，一同的来看一看我们这个第二重点，就是复活的身体
啊，
复活的身体。好，那在跨湖二的部分呢，我们一同来读哈，从39至41节，使徒向愚昧的哥林多人证明，神能将形体赐给一切复活的生命
啊！
神能将形体赐给一切复活的生命，正如他将形体赐给一切受造之物一样
啊！
好，神如何呢？把形体赐给一切的受造之物，将来神也必定能够将一切的形体赐给一切复活的生命
啊！
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啊，哥林多人其实这个问题是何等的愚昧啊！好，我们接着后面来读哦啊，他将各种地上的形体带着不同的荣耀赐给人和地上的走兽、空中的鸟啊、水中的鱼，又将天上的形体带着不同程度天上的荣耀赐给日月星啊！所以神如何的创造了现在的万有？他必定也有能力啊！当我们复活的时候，赐给我们一个荣耀的形体
啊！
好，夸湖山啊，前面就讲到说，前面就是我们刚才读到的经节啊。那我们来读一读后面的内容，从第三行开始，他这边说哦，属魂的身体呢是有魂使其有生命的天然身体，是魂在其中掌权的身体啊。属灵的身体呢，是由灵浸透复活的身体，是灵在其中掌权的身体。
Amen。
我们若死了，我们属魂的天然身体就在朽坏、羞辱和软弱中种下。
Amen。
就是埋葬啊。那到这身体复活时，它就成了在不朽坏、荣耀和能力中属灵的身体
啊。
所以在这段里面我们就看见诶，有两种身体，一种是属魂的身体，一种是属灵的身体
啊。
那接下去就是从第三重点开始，然后我们再请弟兄和我们有进一步的交通。阿们，
感谢主，谢谢弟兄的交通。我想我再回头讲一下关于这里讲到旧约的创造，或者讲旧造。其实38节这一段很有意思，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一切肉体不都是一样的肉体，人的是一样，牲畜的肉体又是一样，鸟的肉体又是一样，鱼的又是一样。然后接着他讲，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很天上形体的荣耀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耀又是一样。在这里其实你就发现 保罗啊，回头再来讲神的旧造的时候，神在旧造里面，他创造了，他创造了很多的东西，他创造了鱼，创造了牲畜，创造了人，这都是他造的，但是他各有自己的形体，每一个形体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啊，神是有能力按着他所想的，就给啊每一个或者是动物啦，或者是植物啦，或者是日月星辰啦，就给他一个他该有的样子。这一段就是要很着重的告诉我们，神在旧造里面的创造，他就是可以这样给的。所以接着他在后面他就说，42节就说，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也就是说，当死人复活之后，他到底是什么样子呢？我们不知道，保罗也没有讲，但是神照着他的能力，他还是可以给每一个复活的人一个他该有的形体，他该有的样貌，那可能都跟你原来的没有关系，完全不相像，因为神就照着他就觉得我们应该是什么样子，神可以一样把那样的形体赐给我们。好，所以呢，保罗接着他在这里讲，他就说，在朽坏中所种的，在不朽坏中复活，在羞辱中所种的，在荣耀中复活，在软弱中所种的，在能力中复活。好，你会发现哦，在这里前面有朽坏，有羞辱，有软弱，他都在这三个状况下种下去，但是呢，却是在不朽坏，却是在荣耀中，却是在能力中来复活。那44节就是最后的总结啦。所以所种的是属魂的身体，复活的是属灵的身体。好，那现在就是要告诉我们，我觉得这一段讲到最后，就在发现在保罗里面，他有一种的心情，或者有一种的盼望，希望哥林多人他们需要认识，今天你们在地上的生活，你们有的呢是一个属魂的身体，然后呢虽然会死，虽然会朽坏，虽然有羞辱，虽然有软弱，但是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却是种下去，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的生活啊，就是一个种的生活，我们是啊，在我们现在这个有限的软弱的很受限制的身体里面种下去，我们今天所有的生活都是撒种，都是种下去，种的是属魂的身体，但是有一天复活的时候，神会给我们一个属灵的身体，这个是在不朽坏中，是在荣耀中，是在能力中复活的。所以不要小看我们今天我们的生活，或者说我们生活的态度。我想前面保罗在讲啊，那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吃吃喝喝罢了。如果没有复活，的确我们没有将来的盼望，那我们还这么认真过教会生活，那就是最笨的人啊。为什么我们有可以吃的不吃呢？为什么我们可以玩的不玩呢？为什么我们这么多的时间好像就在做这些的事情，而却在今生没有什么得着？乃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我们对这个复活有一种的认识，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这些的生活通通都是在种啊，把我们这个属魂的身体种下去，我们今天人短暂的生命里面就是把我们自己种下去，种下去之后，有一天当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就得着一个属灵的身体，这就是我们的奖赏。我觉得在这里其实保罗他有一个非常积极的思想，就是今天我们所过的每一天的生活，每一天的日子，都要成为我们将来在复活里面所显出来的那个荣耀。阿们。好，所以呢，接着我们就要来到第三重点，讲到属灵的身体。好，我先把45节到49节我们来读一遍。经上也是这样记着，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活的魂，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但不是属灵的在先， 乃是属魂的在先，以后才是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那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我们既有属土者的形象，将来也必有属天者的形象。好，这一段呢，接着就讲到，那什么是属灵的身体？我们有属魂的身体，也有属灵的身体，那什么是呢？好，所以呢，在这里他就讲，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活的魂。我想啊，这个当创世纪啊，神在那里造人的时候，他就说他向人吹了一口气，那这个呢，他就成了活的魂。所以也就是啊，这个一开始神造的这个人啊，他其实他就是一个活的魂，所以呢，他所有的呢，就是一个属魂的身体，属魂的身体。所以这个首先的人亚当，他就是一个活的魂。那接着他就把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他有一点像排比的方式来讲这件事情。那有一个首先的人亚当，就还有一个末后的人，末后的亚当。但是这个末后的亚当呢，他原本也是活的魂，但是他成了赐生命的灵，也就在他身上有一种的改变，有一种的变化，有一种的变化。所以啊，今天他在这里接着就讲，但是不是属灵的在先，对不对？因为是首先的人亚当先有的，所以他就成了活的魂，乃是属魂的在先，以后才是属灵的。那他就讲，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对，亚当啊是用土捏的，对不对？神吹一口气，他才变成亚当了。那第二个人呢，这个末后的亚当呢，第二个人却是出于天的。什么意思呢？你看啊，当主耶稣啊成为肉体啊，他是圣灵怀孕啊，圣灵借童女怀孕生子。所以啊，在这里呢，他是啊天上的神进到人的里面啊，然后呢生出来的。所以第二个人是出于天。好，所以呢，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那我们是不是属土的？是啊，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啊。这个亚当如何是属土的啊？那我们也是属土的。所以亚当是什么样子？是活的魂，是属魂的生命啊，是有属魂的身体。那所以呢，我们这一些亚当的后代也都是属土的，也都有这些。好，第二个呢，那属天的怎样呢？凡属天的也怎样。那属天的怎样？谁是那属天的？就是末后的亚当啊。那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那我们今天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受浸得救了，接受了神的生命了，今天在我们里面啊接受了这个灵，对不对？我们都受圣灵了，我们也就成为那属天的。所以呢，今天末后的亚当他成了赐生命的灵啊，他是属天的。他怎样？今天我们这一班接受神的人，在我们里面灵被点活了，也得着了神的灵了，好，那我们也怎样？好，所以呢，我们已过有属土者的形象，将来也必有属天者的形象。这个一段呢、其实你光看经文呢、它就是非常有味道。好，所以啊，如果在第三终点括号一，末后的亚当成了赐生命的灵，我想一跟二我都讲，我就解读阿拉伯数字三，我们借着信入他，与他成为一灵，我们的灵被点活，并与他一同复活，至终我们现今属魂的身体也要在复活里成为属灵的身体，正如他的身体是一样。阿们。所以这一段实在很有味道。那他接着呢，在纲要里面我们就把旧造和新造有一种的对比。旧造是神所创造的，但新造的产生却不是借着创造，乃是借着复活啊。所以这里你就发现复活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要像创世纪的时候，一开始想起初神创造天地，对不对啊？这个所以旧造啊是神创造的，但是啊这个新造是怎么来的呢？没有讲。新造在这里我们就看出来，它是借着复活啊，是把我们属魂的身体种下了死了， 然后在复活里面我们就得着了一个属灵的身体。所以新造的产生却是借着复活，对，复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林前15章45节就含示这两种的创造，一个是旧造与在复活里的新造。阿们。好，第二小点说，首先的人亚当是旧造的元首，因为神把亚当造成活的魂，他主要的部分便是魂，而魂是为着旧造的。基督是末后的亚当，还是旧造的了结与结束。旧造结束于一个人，就是末后的亚当，这人了结了旧造，在复活里成了次生命的灵，如今这灵乃是新造的中心与生命线。我盼望大家要把这个画下来，这个讲到末后的亚当，这人了结了旧造，在复活里成了次生命的灵，如今这灵乃是新造的中心与生命线。所以今天在我们身上，我们原本是活的魂，但是啊，从我们得救之后，我们有一个大的改变，次生命的灵今天在我们的里面，这灵要成为我们的中心啊，做我们的生命线。好，所以呢，第三小点就是说，今天我们若活在魂里，凭着魂而活，或是为着魂而活，我们就是在旧造里；但我们若活在灵里，凭灵而活，我们就是在新造里，并且是在复活里。所以在这里他就给我们一个认识，今天呢，我们到底是凭什么而活？我们是凭魂活还是凭灵活？我们到底是啊，照着我们的心思判断做决定来选择，还是我们在灵里祷告让神引导我们，在我们里面给我们有感动，让我们知道如何过生活。源头不一样，就结果就不一样。我们凭魂，凭我们的心思而活，我们就是活在旧造里，是为着魂而活的。那如果我们今天常常学习运用我们的灵，在灵里受神的引导，那我们就是在新造里面，我们也就是在复活里面。阿们。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你知道我们人天然的反应，遇到事情都是啊，我这个人的魂先遇到，我喜欢不喜欢，我要怎么样做选择，这个事情，照我的已过的经验先来分析判断一番，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那所以啊，这个就叫我们活在魂里面，我们就啊凭魂活着，活在旧造里。有时候啊，有一些事情临到的时候，我们若是有操练，就学会先转向主，主啊，在这样的事上，到底神怎么样引导我们？就好像有时候我们今天在家里过生活啊，有时候跟我们的配偶讲话，讲一讲就发现，好像快要触礁了。好像快要有一些情形了，那这时候啊，你是照着你的想法用你已过的习惯想想看我到底应该怎么办，然后有很多的分析跟想法来决定我要怎么样来回复，或什么样的脸色，来回应他，还是这时候啊，我就学会转到我的灵里，去祷告，主啊，我到底应该怎么办，我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个状况。你知道，这就说出我们到底是一个凭魂而活的人，还是凭灵而活的人。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一直要有的操练。我们啊，若是要在新造里面，就要学习活在灵里，凭灵而活。而这个活啊，到最后有一个不同的结局，在47节讲，头一个人是出于地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所以啊，我们今天啊，到底是还在属土的阶段，还是呢我们已经啊被摆在属天的阶段里面，完全根据我们啊是凭着什么而活的。我们都有，在我们身上其实我们都有，因为我们既属于，亚当的后代，但是我们又因着信主成了末后亚当的后代，所以今天在我们里面这两个都有，我们只要愿意，我们就可以啊脱离这个属地属土的情形，而进到属天属神的情形里面 好，第四，好，光老师就讲到属土者的形象与属天者的形象。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那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我们既有属土者的形象，将来也必有属天者的形象。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也是啊，有一天我们要被变化，改变形状，成为他荣耀的形状。那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阿拉伯书之三这里就说，根据腓立比书三章二十一节，我们这卑贱的身体要改变形状，成为荣耀的身体，与基督的身体一样，这是要借着复活，并在复活里发生。我们可以用毛毛虫变成美丽蝴蝶的过程为例说明这事，至终借着复活，我们都要脱茧而出，成为蝴蝶。我们不再是丑陋的毛毛虫，乃要成为美丽的蝴蝶，有基督的形象。阿们，我们这卑贱的身体都要改变形状。阿们。好，所以复活重要不重要？复活很重要。阿们。所以瓜五就说，复活乃是产生赐生命之灵的过程。就着基督来讲，他从死里复活，就成了赐生命的灵。我想这个就我们很熟。所以他如果没有复活，他就没有成为赐生命的灵。所以复活是产生赐生命之灵的过程。那今天就着我们来说呢，我们如果只认识这个，那就太可惜了。这对我们来讲是有很多主观的关系。所以呢，这里阿拉伯书之二就说，复活本身不仅是一个举动，复活乃是产生赐生命之灵的过程。借着复活的过程，那结束旧造的人成为赐生命的灵，就是新造新生起头的元素。好，那这里意思是什么呢？也就是说，今天在我们身上，我们若是来经历这个复活的实际啊，其实呢，赐生命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把生命分赐给我们，就把这个新造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有了这个新的生命。好，所以今天呢，经历死而复活的这个实际的时候，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被这个赐生命的灵更多的分赐到我们的里面。阿们。大家听完这个有没有觉得这实在是一个太荣耀的盼望啊？将来我们都会有一个荣耀的身体。今天我们每一天的努力啊，每一天的做工，每一天的享受，每一天的操练灵，都是啊种下去，有一天在我们的身上要有这个荣耀的形象会显现出来。阿们。好，接着呢，我们要来到下一个段落，第六这个50到58节，讲到复活的得胜，是纲要的第四大点。阿们。我先来读经文的部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血肉之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朽坏的也不能承受不朽坏的。看啊，我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是在一刹那眨眼之间，末次号筒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因这必朽坏的必要穿上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必要穿上不死的。好，我们就一节一节来看。第四大点就讲到，这个不朽坏要胜过朽坏。好，弟兄们，五十节，血肉之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朽坏的也不能承受不朽坏的。那你会想说，那我现在照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就可以得着神的国啊，承受神的国啊，承受神所要给我们一切吗？不行啊。他告诉我们，血肉之人不能承受神的国，朽坏的也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所以呢，我们的身体啊需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才能够承受那个不朽坏之神的国。阿们。那也就是说，等到啊我们的今天是朽坏的身体，然后呢经过这个复活的过程，我们啊神会给我们一个这个荣耀的身体吗？ 或者说不朽坏的身体，那这个才能够来承受神的国。所以啊，今天我们不能够没有办法凭着我们的肉体，凭着我们的血肉之体、朽坏的身体啊，来实行教会生活。没有，今天在教会生活中，我们需要属灵啊，因为啊，我们唯有我们凭灵活着啊，我们才能够承受啊神的国啊，因为神的国是属灵的。阿们。好，接下来哈、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什么时候发生这事呢？看啊，我把一个奥秘告诉你们。哎，保罗告诉他们一个奥秘，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啊，这里的睡觉指的就是死。哎，但是啊，我们的睡觉，或者说我们的死啊，它不是死的就结束了的那个死。他死了之后啊，乃是啊，他说在这里，我们乃是都要改变。因为等到我们死的那个时候啊，我们就要改变，从朽坏、从羞辱、从软弱的身体改变为不朽坏、荣耀并有能力的身体啊，我们卑贱的身体要磨成基督荣耀的身体。所以啊，这个啊死或者说这个睡了是一件大事啊，在我们身上是一件大事，因为啊，那是我们改大量改变的契机啊，啊，我们这一生所种下的啊，经过这个死啊，经过这个复活啊，都要被改变啊，磨成基督荣耀的形象。阿们。好，那这是在什么时候呢？那什么时候会改变？哎，是不是死的时候就改变？不，哎，这里有一个奥秘哈，向我们揭示。不是死的时候，不是睡觉的时候，是经历这个过程之后，有一天都要改变。什么时候呢？52节就说这件事，就是在一刹那眨眼之间，末次号筒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好，所以那个时间点在哪里？如果我们是死了的人，在主还没有回来之前我们就死了，那就是在这个时候，这里所说的末次号筒的时候，末次号筒的时候，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就是死了的信徒，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这些在主回来时还活着的信徒也要改变，死了的圣徒要先复活，然后活着的圣徒要在被提中改变形状。所以这个改变发生在什么时候？这个改变发生在末次号筒的时候。好，感谢主。我们接下来这一本读完了之后，我们要读启示录。等到启示录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什么是末次号筒的时候啊，就是在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那时候啊，就会有大批的圣徒复活。这个复活啊，他们就带着改变形状的身体复活。哎，保罗啊，在这里把这个奥秘啊，也像哥林多人揭示出来哈，末次的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这个复活就带着改变啊，就叫我们成为不朽坏的。阿们。我们那时候就可以哈，穿上不朽坏，穿上不死。阿们。就说出我们的生命啊，要胜过死亡。因为啊，我看我们还也看到好多的圣徒，好像啊，哎，他们也过去了。但是我们知道他是睡了，但是啊，诶，他们好像还没有复活，还没有起来。什么时候会醒过来？什么时候会复活呢？乃是在末次号筒的时候。诶，那所以啊，那就着今天来讲，这必死的哈、啊，这个几时这必朽坏的穿上不朽坏，这必死的啊穿上不死啊，经上所记。死被吞灭而制成得胜的话就应验了。54节。所以这个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人通通都复活了，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就穿上不死。诶，这个、啊、生命在我们身上就吞灭了所有的死亡。好像啊，暂时现在睡了的圣徒们都被死亡拘禁了，但是有一天啊，这些的生命要胜过死亡，吞灭死亡而成为得胜的。就好像上一周啊，弟兄们在交通这个，诶，主耶稣经过死的时候，诶，他是拍拍身上的灰尘就从死里面出来了，在他并没有死并没有办法给他任何的拘禁。在我们身上好像死亡的拘禁久一点，阿们。但是有一天这个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 我们都要在这个号声里面，死都要被吞灭，然后呢，我们都要复活，我们都要改变，而能够完全的得胜。阿们，感谢主。所以在55节就说，死啊，你的得胜在哪里？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诶，他在这边啊，可以向死夸胜啊。诶，死在人的身上好像永远都是一个没有人可以胜过的大的限制，但是啊，保罗在这里却有一个很肯定的认识跟盼望，可以跟死说，你的得胜在哪？没有，你完全无法得胜。死啊，你的毒刺在哪里？你完全没有办法毒害我。我们是一般完全胜过的人。好，那在接下来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讲到死的毒刺就是罪，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阿们。好，那在这里就讲到齁，这个他用罪啊来遮死我们。因为罪界的律法在我们的良心里面，就是在神面前用将咒诅和定罪带给我们。所以律法就变成罪的权势，好像啊用这个来杀死我们。但是感谢主，基督的死啊为我们成就了律法在我们身上的要求。诶，好像啊，诶，因为我们犯罪了，照着律法的要求，我们就要流血才能够赎罪。但是基督的死啊为我们流血了，所以呢我们的罪就被赎了，我们神律法的要求就被满足了，所以这个毒刺啊就被废去了。阿们。啊，他的啊，所以啊借着基督的死就定罪了罪，废除了律法，而他的复活也吞灭了死。阿们。他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死与复活，使我们胜过罪与死。阿们。感谢主。好，所以啊在后面保罗就发出一种的感谢啊，感谢神，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胜。Amen。感谢主。我想啊，这个每一个主日，当我们在那边拨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许多的罪污重担能够放下来，实在是因为主为我们做成了这些事情，我们今天能够得胜。我觉得啊，我们每一周在这里拨饼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实在是每一次都要向神发出这样的感谢啊，借着基督的死与复活，就胜过死和罪的得胜。阿们。这不是啊，这是给我们接受的。今天啊，我们还可以天天享受这一个。阿们。所以啊，今天我们更应该凭着调和的灵生活，照着这调和的灵行动，我们就会不断的感谢神，因他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使我们得胜。好，最后一节58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不是徒然的。阿们。啊，在这里你会发现，诶，有一个复活的盼望，有一个复活的得胜啊。这时候再来说到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啊，或者保罗也劝勉这些在教会中的弟兄们，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服事上面，我们需要坚固，因为知道我们是有一个荣耀的盼望，我们不能够怀疑，也不能够随着这个世上的这个好像知识啊什么东西就影响我们。我们需要知道我们是有复活的盼望的。我们若是怀疑复活，我们摇动了，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常想说，诶，我做这个值得吗？我真的要这样子做吗？所以啊，保罗在这里就劝弟兄们要坚固。阿们。不可摇动。阿们。这时候我们就能够常常竭力，多做主工。阿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都不是徒然的，因为有一天啊，我们都要在死而复活的那个过程里面能够承受神的国，能够带着荣耀的形象被复起，被改变。阿们。所以这里52就说，不信复活的真理使我们对将来失望，因此使我们在主工作上灰心，信使我们切愿在主的工作上满意，盼望在主回来时在复活里陶足喜悦。 括号三，保罗说我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这不是凭我们天然的生命和才干，乃是凭主复活的生命和大能。我们在主复活的生命里，用主复活的大能为他劳苦，绝不徒然。借着向罪人传扬基督，对圣徒供应生命，并用对经过过程之三一神的经历做金银宝石来建造教会，其结果必要完成神永远的定旨，并且到义人复活时，我们必要得着再来之主的赏赐。阿们。我想整段的这个关于对父复活，我们这两周这样子读下来之后啊，不晓得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对这个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说我们基督徒都是带着复活的盼望？因为今天我们所有的生活，我们的所有的工作，我们现在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其实都是一个种下去，种一个种子。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就是种一个种子。我们今天所有的生命是短暂的，时间是有限的，身体是属魂的，这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把自己种下去。那这个种下去啊，有一天要叫我们在死而复活的时候改变，改变什么呢？改变成为这个属灵的，改变成为这个属天的、属神的、荣耀的。神会给照着我们的情形给我们荣耀的显出，我们的身卑贱的身体都要改变形状，成为荣耀的身体。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荣耀的盼望。阿们。所以也不要小看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每一项的服事，我们每一次的传福音，我们每一次的牧羊，其实我们都在种啊，把我们这个我们的时间，我们现在有的生命种下去啊，要叫有一天啊，当主再来的时候，末日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都带着改变的形状哈，来到神的面前，这是神给我们一个荣耀的赏赐。我们盼望啊，这样的话也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能够积极主动的过召会生活，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学会在灵中过生活，好好的啊，去牧养人，使更多的人也能够认识真理，而有一个这样积极的教会生活。我想这样子啊，我们得赏赐，和我们在一起的人也会得着益处。好嘞，末了我把结语读一下。一，复活使我们坚固不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第二，复活也使我们认识，我们在主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若没有复活，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徒然的。
Amen。
三，复活不但是一种鼓励，更推动我们为主工作。阿们。我想啊，这两周讲下来，我们对复活应该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啊，只是我们今天可能没有看到。
Amen。
但是啊，神的话也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有啊，这个末次号筒吹响的时候，通通都要有。
Amen。
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要应验。而主耶稣已经成了那个第一个复活出熟的果子啊，在2000年前这件事就已经完成了。那在将来复活这件事还要在我们所有的人身上完成，我们这些所有信主的人都要啊，是属天的啊，所以我们属天的第一位啊，主耶稣如何啊，将来在我们身上也会如何。这就是我们今天召会生活荣耀的盼望。阿们。感谢主。末了我们有点祷告。
Amen。
主啊，感谢你。
Amen。
哦，谢谢你实在给我们一个这样复活的盼望。
Amen。
哦，有一个荣耀的光景。
Amen。
哦，叫我们今天每一天的生活工作，主啊，实在我们都是在这样复活的盼望里面所做的。这今天对我们来讲乃是种下去。
Amen。
而那日啊，却要在荣耀里面显现出来。
Amen。
主啊，得着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实在是因着有这样的看见，都能够积极往前。
哦，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
阿们。
阿们。